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1号，公元2011年8月3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阿坝格德寺又有两名僧人被判重刑；西藏僧人几名加措被关押在甘肃省；达赖喇嘛向东南亚信众传法；联合国首次纪念国际失踪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所谓中国阿坝州马尔康县人民法院于今天30号以故意杀人罪对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两名僧人判处重刑。据外媒综合消息，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僧人则让丹真和丹纯被指控鼓动帮助平措自焚并导致平措死亡为理由进行审判，其中则让当真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单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此外，马尔康县法院于昨天29号对格德寺僧人尊珠判处11年徒刑。这名僧人昨天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藏匿平措是因为觉得他可能会死亡，但是担心如果他被送入医院，自己将拿不回遗体。上述3名西藏僧人被判重刑后，引起了国际各人权组织、流亡藏人和声援西藏团体以及人权观察等的强烈批评。有关中共对这一非法宣判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托天桑培向本台表示，
听说他的中国的主要特别是他的不用那段时间的他的三亚
这种监禁、非法宣判等行为是不会解决西藏的实际问题。一方面，中国政府发布所谓的白皮书，宣称藏人享有各项基本权利，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对藏人实施着各种打压措施，包括非法监禁和重判等。托天桑培还表示，如果西藏境内的局势安稳而且幸福，境内藏人是不会牺牲宝贵的生命进行抗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仁向本台表示，中国政府一意孤行非法宣判藏人的事件不只是这一次，境内藏人通常面临着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定罪或者审判。次仁说，凡是对藏人进行的指控，最终也会成为对藏人定罪的主要依据。这充分显示，在中国，宪法也只能是顺着政府的意愿行使，它完全没有任何实际作用。次仁还表示，两名被判僧人的名字多叫洛桑丹增，但是中国政府对他们称呼为泽然丹增和丹纯。次仁强调，中共政府为了抹黑西藏自焚僧人平措为民族自由事业所做出的英勇事迹，栽赃陷害其他僧人，欺骗国际社会，制造西藏僧人平措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指示和鼓动才点火自焚的假象。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国政府采取审判、判刑等胁迫性措施，完全无异于改善当前政府和藏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玛丽贝特马尔凯女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没有着手去解决导致平措自焚的深层问题，而是去追捕和这个案件有最直接关系的人，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所谓杀鸡儆猴的做法。马尔凯强调，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藏人心中的不满情绪，而不是使用强力来使藏人保持安静。这种手段短期内可能会收到一点效果，但是长期来说是没有用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20号，在西藏甘南州合作市被中共公安秘密拘捕的安多夏河县拉卜楞寺僧人景密嘉措，目前被关押在甘肃省城境内。下面请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说，曾以亲身体验控诉中共军警罪行的拉卜楞寺僧人景密嘉措，于本月20日遭到拘捕后一直下落不明。印度南部哲蚌寺僧人耕敦平措向本台介绍说，昨天29号，静美家措的家属到夏河县公安局，并接见公安局局长打听静美家措的下落时，这位局长表示他完全不知情。于是静美嘉措的家属前往甘南州公安局打探亲人的下落，要求当局允许探监，并说明被拘捕的原因和理由。当时甘南州公安局有关人员透露，他们无法清楚拘捕原因，只是在行使上级的命令。静美嘉措目前被关押在甘肃省城一看守所中。此外，西藏青年女歌手沃苍拉隆措被捕后，家人在到处打听其下落，但一直查无音讯。耕敦平措表示，夏河县青年女歌手沃苍拉隆措是被捕僧人静美嘉措的侄女，她也是本月20日遭到中共公安突然拘捕，此后一直下落不明。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从本月11号到24号在欧洲五国的慈悲之旅后，从今天30号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向东南亚为主的信众正式传授为期3天的法会，讲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法会于今天早上9点半在大乘经院由新加坡清法团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达赖喇嘛尊者入座后正式展开。达赖喇嘛尊者用藏英语向聚集的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台湾、中国大陆以及西方国家的信众，包括特来听法的基督徒以及达兰斯拉僧所民众等表达了慰问，并开示所有宗教信仰者和非信仰者要培养一颗利他的慈悲心，服务于世间有情众生。
The way, the proper way to achieve happy life, successful life。
达赖喇嘛尊者表示，要圆满快乐人生的方法不是金钱、权力、物质设备所能达到，而是靠内心的平和。虽然物质条件能营造诸多方便，但是内心反而会增加诸多烦恼。例如播放音乐的瞬间或许能得到暂时的快乐，但是音乐停止的一刻，那些烦心事自然会涌上心头，让你身心绞痛。我们都需要快乐，而快乐分两个方面，即外在与内在，两者间内心心则更有力更重要。
Mental level. Between these two, mental level are more powerful, more important.
达赖喇嘛尊者在正式传法前强调要加强各宗教间的团结，共同促进人类价值。尊者说，宗教冲突的发生令人悲哀，但是这种冲突演变成暴力更是悲哀。各宗教提倡的宗旨是一致的，遵循的原则也是一致的，都是强调慈悲、仁爱与宽容。因此要尊重其他教派，学习其他教派的教义，这样有助于建立不同教派间的和谐。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有时负面情绪可带来自信，很显然这种自信建立于无知或者愚昧，因为所有负面情绪都来自无知，因此这种自信是不现实的。真正的自信建立于慈悲和仁爱，这种自信能够带来内心的力量，由此你所有的言行将会是真实、诚恳和透明，同时在有情众生间带来信任。
Not only between human to human beingBut also other animals.
达赖喇嘛尊者随后介绍，佛教起源时主要讲授了广发菩提心、遵循佛法戒律、提升非暴力思想、修宽容心来利益众生的重要性。
在居住地，如意帽子上呢，就是简单讲对吧？修了。
在正式传法时，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现在讲授的这个教法是第八世纪伟大的印度祖师寂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这一教法我是从一位伟大的禅修导师已故的昆奴登兹坚参仁不庆处接受了这部典籍的传承。达赖喇嘛表示，寂天菩萨这部《入菩萨行论》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精神与哲学典籍之一，对佛教修行者来说，有助于培养菩提心和怜悯心，在周遭发挥正面的能量。据了解，这次注册参加达赖喇嘛尊者传法会的有来自54个国家的5208人，包括新加坡的350人、西方国家的1000人、中国大陆的7人以及台湾的54人。法会将于本周四9月1号正式结束。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每天向你播报没有偏见的新闻和讯息。由于中国当局全力阻扰并封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对西藏境内播出的节目，因此本台不得不频繁改变播段频率。若您不能按时收听到本台的短波信号，请在原播段周围稍作调试，直到能够重新接收到清晰的信号为止。但是本台的广播波段未做改动，仍在19米波段，每天晚上北京时间8点到8点30分，印度时间下午5点30分到6点间，广播频率为15.5200千赫左右，以及从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印度时间下午6点30分到7点30分，在15.4300千赫和15.5200千赫上分别播出节目，欢迎到时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纪念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赞赏受害者和其他人权组织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此外，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就人权撰文，抨击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做法。详细内容请听端云的报道。
据联合国新闻网29日消息，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今天8月30日第一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到来之际发表声明，向遭受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及其家属、人权捍卫者、非政府组织、律师和其他个人及团体坚持不懈、不顾困难艰险对强迫失踪案件提出批评，并寻找失踪者下落的做法表示赞赏，呼吁各国继续推广和全面履行联合国保护所有人不遭受强迫失踪宣言，最终实现根除强迫失踪的目标。今年3月16日，西藏安多阿坝格德寺21岁的僧人平措为抗议中共打压和平示威藏人而英勇自焚后，中共政府严厉管控阿坝县城和格德寺，强行拘捕了300多名僧人，使他们一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今年6月份，联合国强制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小组也曾呼吁中共政府公布这些僧人的情况，但中共政府回应说，为了让这些僧人能够遵纪守法，当局对他们给予法律教育。此外，中国知名艺术家艾未未本月28日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中共政府不允许其公民享有基本的人权。艾未未还说，中国首都北京是一个暴力的城市。艾未未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被拘押的经历时表示，在北京最糟糕的就是你绝不能相信司法系统。他说，我在监狱里的经历使我明白，在中国有许多秘密地点来关押那些没有身份的人。艾未未于本周一29号向路透社证实，他的确写了这篇文章。他说，该文章是基于他在北京生活的印象而写，但他补充说，他不知道文章将会带给他什么样的后果。另据《华尔街日报》消息，日本财务大臣野田佳彦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他将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2008年，野田佳彦曾批评执政的自民党避免敦促中国当局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的政策。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